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今天我们感谢主能够再一次的来透过网路聚集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同来感谢主给我们美好的这一天。经上说，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我们恳求恩主，在今天我们相聚的时候，借着他的话语，再次让我们看见他的信实、他的慈爱。求主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的3章1-13节，讲到的题目是基督的奥秘。请听我读今天的讲道经文。以弗所书3章1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义弟，同盟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继续来研读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主题是荣耀的教会。在以弗所书一开始，保罗就让我们看见我们基督徒已经领受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之后保罗向我们解释，我们之所以能领受这么多这么大的福气，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神的能力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彰显在我们身上。这是耶稣能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救我们脱离魔鬼撒旦的权势，使我们不再沉沦在过犯罪恶之中，而是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从此我们拥有一个生命，一个新的生命，进入一个新的人生方向。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要行善，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同时我们也因着与神和好，彼此之间不再隔阂，不再对立，反而进入到一种合一的关系中。因为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人与神关系的改变，带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改变。这是以弗所书前2章的信息，是在讲神的工作，就是救恩和建立教会的工作。接下来第3章的开头，保罗说因此 是一个连接词，是一个关系词，表示保罗接下来要说的是和上文之间有一个因果的关系。可是我们又注意到保罗接下来却停顿了，为什么？中文圣经在这里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括号注明，替你们祈祷是照着三章的十四节加上去的，也就是说保罗实际上写到，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这里他就停下来了，直到第十四节保罗重新用因此把他在三章一节那里中断的讲述继续下去，来开始他真正想要做的那一个为以弗所信徒的一个祷告。我们看到这也是书信的一个特点，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写信的时候是这样，不是很严谨，写到一半话题就跳出去，写完一段又转回来原来的思路，似乎不是很连贯。但是圣经是神的话，圣灵既然感动保罗写下这一段话，绝不是随便写的。虽然我们看到一个中断，但是我们在这一段话里面，我们仍然可以领会到宝贵的真理，圣灵这样的感动绝不是随随便便的。那保罗为什么要把话题转到他自己的身上呢？他为什么要写这一段呢？我们看到答案在12到13节，十二节十三节这样说，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善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原来保罗这个时候想到，有一些以弗所的信徒因为他在罗马被囚的事感到困扰，他们灰心失望，所以保罗用这一段话要来鼓励他们。他不希望以弗所的信徒因为他在罗马被囚就被绊倒，他要他们放胆无惧。他鼓励这些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实在就像他鼓励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一样。保罗在腓立比书1章12节这样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使徒保罗，他自己虽然在患难之中，却没有灰心，没有失望，他也没有在等待别人的安慰和帮助。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他即使自己在患难之中，却成为别人的安慰与帮助。保罗实在是我们应当学习的榜样。那保罗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呢？他的秘诀是什么呢？这就跟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有关，就是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我们从2节到6节，我们看到保罗的秘诀之一是他深知基督的奥秘。弟兄姊妹们，什么是奥秘？有的人一想到奥秘，就认为是一种非常模糊、不确定的、难以捉摸的东西。甚至有人认为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某种形式的神秘主义。 而当我们读新约书信的时候，也常常会遇到奥秘这一个词。这一个词在新约圣经总共出现了32次，在以弗所书里就出现了9次，所以我们明白它的意思是很重要的。其实在新约里，奥秘这一个词是一个专门的用语，是指一种在本质上无法只用人的智慧和能力去明白的真理。其实这本真理本身是很清楚的，但是由于人的有限和罪性，以至于人无法靠自己的智力去明白它。那关于这一点呢，我们可以来看哥林多前书2章6到10节，那里这样说：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这智慧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保罗这里说，我们所谓的智慧，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乃是隐藏的神奥秘的智慧。一个属血气的人，即使他是贵为君王，他也无法明白，因为他的智力是不够的。可是神能够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这奥秘不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它是清楚的、确切可以把握的。可是人无法单靠自己去明白它，并且去传讲它。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是因为神向他启示，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保罗不是只在这里这样说，其实他常常这样说，他自己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和悟性能够明白这个福音的奥秘。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的26章9节，他在那里，他是在亚基帕王和罗马的巡抚菲斯都面前，他说：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这是讲到还没有信主时候的保罗，他是一个攻击主的人。其实如果他继续凭自己的智慧去想，他大概一生都会这么做，他都会这样激烈的反对福音，极力的逼迫基督徒。可是我们知道有一件事情在保罗的生命当中发生了，就是在他拿着大祭司的文书要去大马色继续去抓捕基督徒的时候，主耶稣亲自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保罗。那个时候他还叫扫罗。那这次主与他的相遇改变了保罗的一生。在使徒行传的里面，当保罗自己的讲述的当中，保罗这样描述自己那一段的经历，他说：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指示、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是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 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章也这样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保罗所传的不是从人来的，甚至也不是从别的使徒那里来的，乃是主耶稣亲自在大马色的路上教导他的。保罗所领受的是直接的启示，这是毋庸置疑的。那我们在这里还要留意到三章的五节，这里保罗讲到众使徒和先知，那保罗讲的时候也是这样说，是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这是就是说，当保罗提醒以弗所人说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的时候，保罗要表达的一个意思是，神是把这个奥秘启示给众使徒和先知，世界上最伟大的人都不能明白这个奥秘，因为没有神的启示给他们。耶稣自己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但神已经把这奥秘启示给使徒和先知了，今天这个启示借着圣经也启示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明白神奥秘的启示，要明白神奥秘的事，我们必须完全的依靠圣经，就是神的话。我们要好好读神的话，我们要好好的祷告祈求圣灵的光照，才能够明白到神的奥秘是什么。那保罗在这里所指的，他所领受的启示，就是神福音的奥秘，基督的奥秘是什么呢？以弗所书三章的六节，保罗非常清楚地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们就一起来注意这三个同开始的词组。同为后世的意思是什么呢？同为后世的意思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平等的分享产业，在他们之间没有差别，他们都是共同的继承人，在神的心意中，他们的地位是相同的，他们将得到同样的好处。这是指神所立的新约，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新约的应许，不再只是只给犹太人的，也是给外邦人的，是给你的，也是给我的。我们是在神的旨意中，我们和犹太人同为后嗣，在新约里一同享受神赐给我们的福气。第二个是同为一体，保罗更进一步说，我们不单是同为后嗣，更是同为一体。为什么还要这样进一步说呢？我们打个比方，我们讲到后嗣，常常是指着继承权。我比如说，有一个人 他有一个仆人，这个仆人非常的忠心，服侍他有40年之久。那他也看这个仆人像自己的儿子一样，所以当他立遗嘱的时候，他就决定将自己的财产由他的儿子和这个仆人平分。虽然这个仆人得到了和他的儿子同样分量的财产，可是他仍然是一个仆人，他所继承的财产无法使他成为这个家庭的一份子，这不表示他和这个家族有同一个血脉，也不改变他们之间的基本关系。因此保罗在这里加上一句说，同为一体，这样就彻底消除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划清界限的一个想法。外邦人不再是养子，不再是收养的，不是松松散散的连接在身体的一角，而是像关节一样连在基督的身体上。外邦人和犹太人不再有区别，不再有谁好谁坏的区分，犹太人和外邦人是被连接在同一个基督的身体上。那接下来保罗进一步说，同盟应许。在这里我认为有两层的含义。首先，第一层，加拉太书是按着加拉太书3:14所说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也是使徒行传中5旬节所发生的事，父所应许的圣灵降下来，充满在那些听到的人身上，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还是外邦人。那同盟应许还有一个含义是什么呢？这是指着复活以及神爱子荣耀国度的应许。这是保罗在使徒行传26:6-8讲得清清楚楚的。那里保罗记载到保罗在亚基帕王和非罗马巡抚菲斯都面前的辩护。保罗说，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这应许我们12个支派昼夜切切的侍奉神，都指望得着。王啊，我被犹太人控告，就是因这指望，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信的呢？神的应许就是有一位弥赛亚要来，他将胜过死亡和坟墓，带来永远的生命。这是复活的应许，最终的复活以及荣耀国度的降临，新天新地有意住在其间。这个应许最初只献给犹太人，像保罗在以弗所书2:12所说的，外邦人原本来是没有指望的， 他们在这世上是没有神的。可是现在保罗说，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是保罗在这里所指出的基督的奥秘。保罗说，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众使徒和先知一样。所以保罗觉得他也能领受这样从神而来的启示，是神给他的恩典。弟兄姊妹们，你我今天有没有清楚领受这一个启示？你我有没有觉得领受这个启示是宝贵的恩典？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一群人， 可以和保罗一样，和十二使徒一样，和历世历代的信徒一样，能够得到这个应许。对我们来说，这个应许就意味着我们可以盼望身体的复活，将来要得着一个荣耀的身体。我们可以盼望住在新天新地，那里有义居住其间。我们今天是在基督耶稣里一同有这个荣耀的盼望，特别在现在这样一个困难的时候，只有这样一个盼望可以使我们喜乐起来，使我们知道一切的苦难是暂时的，都是要过去的。这也是彼得前书五章十节使徒彼得鼓励我们的话。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走在这个盼望的里面，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这是第一点，保罗能够放胆不惧的秘诀在于他清楚领受了基督的奥秘。那接下来以弗所书的三章七到十一节告诉我们，保罗不仅领受了基督的奥秘，而且他还领受了主给他的使命，就是要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那这里第八节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我们来思想这里保罗所提的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什么是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测不透的就是我们揣摩不到的，寻找不到的，是无限的，就是奥秘的。那基督测不透的丰富指的是什么呢？我想在这里我们可以想到三层的意思。首先第一层的意思是指着耶稣的道成肉身，因为在哥罗西书二章九节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神本性一切的丰盛，神的生命是丰盛的，是完全的。那道成肉身的耶稣所反映的就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是丰富的，是测不透的丰富。那第二层的意思就是基督的奥秘，也就是第六节所说的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那第三层的意思呢，就是这里九到十一节所说的神的旨意是要借着教会来彰显神的智慧。第九节说，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造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智慧。保罗在这里竟然说，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为什么神的智慧竟然可以借着教会 彰显出来。我们从哥林多前书的经文来做一个思考。在哥林多前书一章的24节说，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这是我们能够容易明白的，因为道成肉身的基督是神本性一切丰盛的彰显。基督就是神，基督所彰显的就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那我们接下来看哥林多前书一章的30节这样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信主，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基督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基督的智慧就成为我们的智慧，基督的公义就成为我们的公义，基督的圣洁就成为我们的圣洁，基督的丰富就要成为我们的丰富，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就要成为我们的丰富。我们是谁？当我们一群信主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是教会。神要借着教会来彰显他自己那测不透的丰富，也包括神的智慧。那我们今天应该做什么呢？我们今天应该做什么才能够把基督测不透的丰富传出去呢？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当我们把神赐给我们的新生命不断靠着主的恩典去活出来的时候，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就可以传扬出去。那在这里保罗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其实这里执事，你看英文的话，它是 servant， 是仆人，不是我们教会里啊长执会里的执事啊。保罗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我们注意到恩赐，其实看英文的话是 grace， 是照神的恩典啊。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使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看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恩典，他看他能够得着启示领受神的奥秘是恩典，他也看到他领受神给他的使命能够传扬基督的奥秘也是恩典。为什么基督，为什么保罗可以在被囚的时候放胆无惧？这就是原因，因为他看着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不是普通的恩典，而是极丰富的恩典。就像他在以弗所书二章七节所说的，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直到今天，保罗还在将他极丰富的恩典显给我们的看，显给我们看。那恩典是什么？就是爱。极丰富的恩典是什么？就是神的大爱，他爱我们的大爱。所以保罗能够这样说，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因为神的爱，保罗可以坦然无惧，我们也可以坦然无惧。 弟兄姊妹们，我们信了耶稣，我们今天是不是明白了神的奥秘？是不是已经领受了神的使命，就是传扬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的使命？在这次的疫情面前，我们是否也能够因着信心而坦然无惧？最近我看了一本叫《谁擦干我的眼泪》的书，是一位吴弟兄所写的见证。他本来是一个在商海里面沉浮的商人，一直追求的是今生的富贵，今生的享乐。可是在他56岁的时候，他最爱的女儿怡敏在大学毕业前夕突然因病去世。一开始他非常非常的悲伤，可是最终呢，他女儿美好的生命见证改变了他。虽然他的女儿只活了短短的21岁，而且是在他去世之前半年多才真正经历到重生，可是他的这位女儿实在有美好的生命见证，改变了他的父亲，甚至在他的全家也在他过世以后半年都信主受洗。他的这位父亲吴弟兄从此开始热心的侍奉主，传扬福音。这本见证集是吴弟兄79岁的时候所写的，从56岁到79岁，23年的时间，他奔波在世界各地，将神的祝福带给许多像他女儿那样年纪的年轻人。我们看见神在吴弟兄的人生中做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安排，在人看来是一段悲惨的遭遇，可是神却在其中成就了他美好的旨意。我要说，这就是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但读完这本书的时候，我又想起 Charles Wesley 写的一首圣诗，叫《怎能如此》。第一节歌词是这样的：怎能如此，像我这样罪人也能蒙主宝血救赎，因我罪过使他受苦，因我罪过使他受死，奇异的爱怎能如此，我主我神竟为我死。弟兄姊妹们，你我有没有像 Charles Wesley 这样的感受？想到我们自己的得救，我们有没有想到这奇异的爱？奇异的爱怎能如此，我主我神竟为我死。神的儿子，无罪的耶稣，圣洁无瑕，却为你我这样的罪人牺牲在十字架上。你我怎么配得这样的恩典？多少人的生命见证，包括吴弟兄和他女儿怡敏的生命见证，都在不断的述说一件事情，就是古旧的十字架，古老的福音，直到今天还在拯救世人，还在改变着人的生命。 也借着这些改变的生命，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就是基督的奥秘，被彰显出来，被显明出来。求主帮助我们，不但信主得救，而且能够明白主基督的奥秘。我们从保罗的身上看见，一个人可以因着明白基督的奥秘，因着传扬基督的奥秘，就可以在一切的困难面前坦然无惧。这是我们得胜患难的秘诀，这是保罗今天的经文所带给我们的信息。但愿经过这一次的疫情，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再一次被主来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可以彰显基督的奥秘，就是他那测不透的丰富。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保罗对我们说话。主啊，保罗怎样深知基督的奥秘，我们恳求你的圣灵也来带领我们能够深知基督的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我们实在今日的教会里面看见你呼召拣选拯救各种各样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这得救的恩典赐给我们，使我们如今也得到这个启示，我们能够得以在你的身体里面可以等候应许的盼望来临。主啊，感谢你将这测不透的丰富向我们显明，恳求恩主你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可以真是在因为你的爱，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我们可以放胆无惧，向我们周围的人去传扬你的爱。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祝福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